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一讲，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我们的故事。普杰西牧师2013年4月21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张艳芬姐妹校对。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22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生活在过去的阴影底下，你的过去铸成你的今天，也决定你的未来。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是他们的过去，出埃及是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以色列的定义就是出埃及。除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外，在圣经的后64卷书中，出埃及出现过150次以上。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就是因为出埃及。出埃及给以色列和他们与神的关系定下了定义，因为神将他们从埃及救了出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学习出埃及记这卷书。基督耶稣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也同样定义了我们。他的生与死，他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定义了我们是谁，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难以相信，但是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事实的确如此，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才开始，而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从旧约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出埃及记。和旧约的其他书卷一样，出埃及记不仅仅是历史书，不单单述说历史故事，它在述说的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怎样来的。两年前我们结束了创世纪系列，本应顺理成章的接着讲出埃及记，不过当时我有点犹豫，因为讲出埃及记是个艰巨的任务，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教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同意创世纪之后我们应该学习出埃及记。随着出埃及记的展开，你们会看到一幅福音的荣耀图画，这福音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福音。有人说出埃及记也可以称为摩西福音，这故事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祖先的历史，这故事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即旧约。保罗对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一起说，我们的列祖。注：和合本译省略成列祖，也就是说这些乃是你们的祖祖辈辈。你们要想了解自己的祖先，必须来学习这些故事。我们将在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得救，看到神怎样救赎他的儿女，怎样以大能带他们离开仇敌。这仇敌包括他们自己，又怎样一次又一次的开恩施怜悯，引他们进入安息之地。这群人就是我们的人，这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出埃及记这个标题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离开。事实上，出埃及记这个希腊字就是在翻译旧约时定义的。希伯来原文的标题比这长得多，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提到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可以说出埃及记是创世纪之二，创世纪里的问题在出埃及记里都有答案。创世纪向我们介绍的神和他的救恩，出埃及记则进一步向我们启示。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5章，神将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以摩西之歌结束。从16章到24章是神用文字的方式正式与以色列立约。最后第三部分是25章到40章，神给以色列人规定怎样来敬拜他。这部分我可能会跳掉一些内容。从这三部分的标题，拯救、立约、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神先是拯救我们，又和我们立约，然后是我们应当如何来敬拜他。这是简介，我想还是按我们的习惯先把整卷出埃及记做一个介绍。1节到5节列举了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名字，然后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结束。这里摩西不仅仅是在做一个开场白，而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整部创世纪里去。这些名字并不陌生，他们是雅各的儿子们，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起始，是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后代。不 不仅如此，现在他们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摩西不仅仅是在列出名字，向我们报告以色列人的现状，他是在用文字将我们带回到神的创世里来。创世纪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神在伊甸园就已经给亚当夏娃这两个反映他特征的人下了命令，告诉他们，神造他们，安排他们在园子里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神对人类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神是全地的王，宇宙的王，他说话，万物就被造成。他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按我的形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遍布我的形象，反映我的荣耀。无论往哪里看，只要看到人，就能看到我的形象与荣耀。这是神创造的初衷，他的形象，他的荣耀遍满整个被造世界，好叫一切荣耀与尊贵都归于他这位万王之王。但不久，这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意象因撒旦的引诱，亚当夏娃的堕落而遭到破坏，受阻碍。亚当夏娃的犯罪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不再能够正确地反映神的形象与荣耀。因着这一原罪而来的咒诅，也开始改变原来神对人的设计。人本该生养众多，但神对夏娃说，我必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生养后代这件原来是为了荣耀神，原来是很容易的事，现在却满了痛苦。原来人应该治理全地的，现在地却因人而遭咒诅，而人必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于是我们的第一位父母因着罪，从那一片圣地被赶了出来。他们与神的交通，他们反映神的形象，荣耀神的能力，也因此而受阻。但神宣布了咒诅之后，马上就在创世纪3章15节宣告了应许，一位后裔要从女人而出，一个后裔要从蛇而来，一个圣洁，一个污秽。那蛇的后裔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伤害那女人后裔的脚，但最终那位女人的后裔要砸碎蛇后裔的头。在创世纪3章15节这段神秘的对话中，话语中，神是在说，我将从女人的后代里建立起一宗圣洁的人群，他们将开始反映我的形象，按我为亚当夏娃的设计方式而活。创世纪3章15节给了我们希望，神的计划并没有因人的罪而被废除。然而就在神刚宣告蛇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征战之后不久，从这第一个家庭同一位父母而出的两兄弟，看上去好像是神的应许在实现，竟然发生了谋杀。哥哥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不义的杀了义人，这一征战一直持续到今天。神的计划看上去被神子民的仇敌蛇的后裔所破坏。正如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也如约翰在约旦河边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怒斥，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到了挪亚时代，圣洁的一方看来已经全军覆没，神的权威好像完全被推翻。记不记得创世纪第6章是怎么描述的？人在地上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然而神却在他自己的眼里找到一位义人，挪亚。神决定救挪亚和他一家， 而将其余的被造之物都从地上扫除干净。当挪亚走出方舟，踏上全新之地时，我们以为一切都已经成了。这就是神重造世界、再续故事的方法。神对挪亚一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正是神在伊甸园里给我们第一位父母亲的命令。问题是，尽管洪水冲去了地上的人们，可是这几位得救的本性也同样是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没过多久，我们再次看到人的罪泛滥的不可收拾。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纪11章第4节。你看他们说的是什么？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是他们却唱反调，说我们就待在这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于是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全地。看上去神的这个计划又一次受挫。这些按他的形象所造，本应荣耀他名的人，因着罪根本无法执行他的计划。然而在紧接下来的12章里，我们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亲自从乌尔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呼召出一个人来。神对他说，亚伯兰，你来跟随我，我必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请听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的话，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当、挪亚接到的是同样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稍有不同，他没说你要生养众多，而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也就是说，神不再是下命令，而是赐应许。他是在告诉亚伯拉罕，尽管你们人类没有能力来跟随我，我要亲自介入和你立约，你的后裔必会极其繁多。在22章里，神再次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看，神最初使反映他荣耀的人遍满全地的意象，现在有神自己应许落在了一个人身上。事实上，整卷创世纪述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如何使这个家庭存留、延伸、发展，为的是实现他的应许，使荣耀归给他。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从以撒到雅各，神的计划开始逐渐实行。创世纪35章11节，神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雅各历经苦难，生了12个儿子，他们发展后来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一开始的几节经文。创世纪46章3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弟兄姐妹们，这里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雅各的后代在埃及增多，这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多年前神的应许正在逐步实现。出埃及记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没有落空，从创世纪1章到17章，从17章到35章，神的拯救计划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展开。这正是整卷出埃及记中心所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也正是你人生目的所在。假如你是基督徒，你的故事就建立在这个故事上。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过，很多人信主之后认为神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享平安，这就完了。这没错，神的确涂抹了我们的罪，将来接我们去天上。但我们也应当知道，神救我们是要我们遍满全地，在他的新创造里来反映他的形象，来反射他的荣耀。出埃及记有血有肉，处处以记号、标志、图画指向我们自己的得救故事。第一节到第六节展示的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到12个儿子成为70个人，70人发展成强大的以色列民族。虽然今天在我们的眼里看上去有点奇怪，但这些人就是神的子民，这些人将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出埃及记里与以色列人作对的，就是与神的计划作对的，就是神子民的仇敌，就是蛇的后裔，因为他们站在蛇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埃及记与你的故事紧密相关，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注：音译鉴戒是例子，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也就是说，出埃及记不仅仅是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出埃及记是为我们写的，是关于我们得救的故事，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出埃及记里发生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们身上的事情，告诉我们神是怎样通过他儿子来救他子民的。神只有一个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同一个计划。神只有一个计划，一个目的，一群子民。摩西写的2卷书《出埃及记》就是在叙述这个故事。你可以从第7节看到，他把故事直接联系到神创世的目的上去。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目的也与亚伯拉罕紧密相连。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4章16节里面说，所以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亚伯拉罕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注：所有的音译本从青年本到 NRV 都翻译成 is the father of us all， 即是我们众人的父。不知为什么和合本译作做我们世人的父。又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3章第6节，论到旧约列祖们的信心，新约作者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这些就是你们的祖先，这些就是你们的故事。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从创世到如今，神的拯救计划是一个，从亚当到挪亚，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直到耶稣基督。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生命的人都包括在内。出埃及记指出了我们的得救，指向了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祷告，在我们学习出埃及记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看到我们的得救，我们更能看到神的大能是如何临到没有能力的人身上，如何临到没有指望的人身上，如何耐心的在那些悖逆的人身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直接看到耶稣基督，好叫我们敬畏他，就近他，信靠他。以色列人得救定义了他们，正如出埃及记里神告诉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就是说，因着神拯救了他们，以色列人就知道谁是他们的神，他们该如何生活。同样，出埃及记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定义了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该如何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通过你的仆人讲道，让我们来认识你的伟大奇妙的救赎计划。你的创造，你的拯救，都彰显你的智慧，彰显你的恩赐，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主啊，求你给我们在听这个讲章，读这个讲章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借着道在我们的心里来光照我们，来安慰我们，也在我们里面光照，使我们懂得悔改，使我们信心更加坚固，仰望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以上我们所播读的是 OPC 长老会就是正统长老会普杰西牧师他是OPC 护理之工教会的牧师。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这个讲道的人，坚固你们的信心。